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赵娜。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5年4月号，题目是《读海惊涛，救救孩子》，撰文的是陈潇玲。根据加拿大卫生部在2024年12月发表的资料显示，过量服食阿片类毒品是加拿大近代史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之一。本报2017年的专题《禁毒狠毒芬太尼》曾指出，超级毒品芬太尼的出现将促成加拿大的毒品危机。八年过去后，联邦政府不但没有加紧管制毒品，反而在2018年将大麻合法化，2020年推出更安全供应政策，由政府供应毒品给吸毒者。2023年 BC 省更将携带毒品定为非刑事法。1月30日，一名 BC 省的14岁华裔少女因服食过量芬太尼而丧生。死者母亲接受本报访问时表示，女儿的死和加拿大的毒品政策不无关系。2024年1月至9月期间，加拿大全国共有5626人死于过量服食毒品，其中 75% 与芬太尼有关，比2016年增加了 32%。而加拿大儿科学会在2023年发表的报告更指出，过量服用非法毒品是目前加拿大西部地区10至18岁青少年的主要死因。刚过了14岁生日的华裔少女 G 不幸的在2025年1月成为其中一名死者。 G 的妈妈回忆事情经过，她称去年11月女儿学校的老师提醒他们说 G 在学校打听哪里可以买到芬太尼，老师并向教育局报告事件。之后飞沙卫生局派了一位专业人员来家为女儿进行每周一次的一对一辅导。妈妈称这位辅导人员为戒毒师，在每次进行辅导时父母都不能参与，内容也不能透露给父母知道。妈妈估计女儿在去年11月曾接触过冰毒，她曾经要求戒毒师将女儿放在轮候戒毒的名单上，但戒毒师拒绝，认为就算是这样也要得到 G 的同意。今年1月11日妈妈带女儿去看牙医，牙医问 G 的嘴唇为何这么干燥时，G 回答说曾经用过芬太尼。妈妈说当时牙医吓了一跳，马上问妈妈有没有找戒毒辅导。我回家立刻发电邮给戒毒师，请他在下周务必要来，因为孩子说服用了芬太尼，希望他能跟他说一下，劝他千万不要服用。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芬太尼是什么，但他作为戒毒师是应该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原本应该3天后过来的，但结果那天却没有出现。1月26日这在素里购物中心昏倒，被警察送到医院抢救。妈妈记得警察说女儿因为吸食过量芬太尼而几乎丧命，应该在医院留院观察72小时才回家，但医院说他没有生命危险，连血和尿液都没有检查就要求他出院。结果当晚 G 回家后半夜出现自残行为，父母报警后警方劝他们带孩子去急症室。 G 再度入院，这次医生检查过尿液发现含有芬太尼，但仍然没有机会留院。医生只是提及一个药品名字，说可以令人不再想服用毒品，但却没有处方给我们开药。1月28日戒毒师再次来访，父母 戒毒师和 G 四人开会，妈妈要女儿去戒毒，孩子点了两三次头，我要求戒毒师马上办手续，但之后他表示要单独和孩子对话，结果一小时后告诉我们，孩子不愿意在外面睡和洗澡，所以不想去戒毒。1月29日晚，妈妈联系了教会姐妹，准备送女儿到列治文的福音戒毒中心。那天晚上，女儿看来很累，有点精疲力尽的感觉，我以为她感冒，叫她刷牙后赶快上床睡。1月30日早上，父母一早去找义工商谈相关事宜，又约好福音戒毒中心的人员下午到家和女儿倾谈。十时回家后，看见女儿还未起床，进房一看，发觉她在床上面色铁青，没有意识，送到 BC 儿童医院抢救了四个小时后，最终不治去世。之后的验尸报告显示，女儿的体内有三种不同的芬太尼。G 妈妈表示，她和丈夫现实仍悲痛欲绝，每一次提及女儿都悲从中来，接受访问有如将伤口再打开一次，痛苦万分，但因为牧师鼓励，她才愿意公开女儿的事，令社会反思加拿大的毒品政策。她认为自己一家只是一个简单的移民家庭，我和先生在中国都是大学毕业生，2007年带同大女儿从中国以技术移民身份来 BC 省，小女儿则在加拿大出生。我和先生都是老老实实的纳税人，不抽烟不喝酒，从来未见过毒品。在母亲的眼中， G 是一个单纯天真的少女，性格很活泼，游泳滑雪都学得很好，妈妈说她的模仿能力很强，小时候看见舞狮吵着要去学，我们托人从中国给她买来一个狮头，她跟着电视上的舞狮表演也学得很好。G 喜欢绘画阅读，也爱结交朋友，乐于助人，在妈妈眼中是一个善良的女孩。究竟 G 怎样接触上毒品？妈妈认为他为人很天真，对坏人坏事没有警觉性，对新事物又充满好奇心。现在在学校、街上上网找毒品并不困难。你看看温哥华的东街 Skytron 站，10元就可以买到芬太尼。整个社会是开放的，青少年很容易便可以接触到毒品。加拿大让大麻合法化，让青少年觉得吸毒是合法的，大麻是入门毒品，吃过后就会想找更令人兴奋的东西，这不是危害生命吗？加拿大政府，究竟你在做什么？另一方面， BC 省在2023年将藏有少量毒品定为非刑事化，任何18岁以上人士可以持有不多于 2.5 克的非法毒品，包括海洛因、吗啡、芬太尼、可卡因、冰毒和摇头丸等。G 妈妈对此非常愤慨，几毫克的芬太尼足以致命，你让成年人合法携带，究竟有没有想过那些18岁以下的青少年？这些事情在温哥华的街头肆无忌惮地出现。我在一年半前带女儿去便利店买东西，出来时就看见两个流浪汉推着一辆破车，车上放了一张锡箔纸，上面有粉末，下面点火，两个人正在嗅那些烟雾。我来了加拿大10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人吸毒，当下就跟女儿说，这些东西很危险，千万不能碰。但想不到一年半后，孩子就被毒品带走了。此外，妈妈也对加拿大的戒毒政策非常反感。为什么在戒毒的过程中，我们父母不能保护孩子？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孩子去戒毒？为什么13岁以上就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去接受治疗？孩子根本就不知芬太尼是什么， 不知道只要很少量就可以令人心脏马上停止跳动。那个戒毒师在12月应该来5次，但只来了3次。那些人究竟有没有关心过孩子的生命？有没有为自己的专业负责？ The system is broken。 G 自小已跟妈妈上教会，她在8岁时受洗，妈妈相信她已被神接走了。我的妈妈、姥姥、太姥姥都是信主耶稣的基督徒，我也是信主耶稣的基督徒，相信我亲爱的年幼无知的女儿已经让神接走了，在神的国度里不再有痛苦和灾难。自2019年后，因芬太尼致死的吸毒者持续增加，而美加交恶贸易战也以芬太尼之名展开。芬太尼的毒性极强，其效力比海洛因强50倍，比吗啡强100倍，即使极少量也可能导致死亡。芬太尼人工合成，生产既便宜又容易，兼具因为效力极强，所以需求的剂量很少，携带和运输更加方便，而毒贩经常在其他毒品中渗入芬太尼，以增强效力并提高利润。许多吸毒者有时甚至不知道自己摄入了芬太尼，因而增加了过量服用的风险。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5年4月号，题目是毒海惊涛，救救孩子，撰文的是陈潇玲。我是赵娜，多谢您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